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一集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香港的政经消息。在经济方面呢，大家都知道了，香港有两大指标的，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地产。其实香港的股市呢是比较容易操控的，股市亦都作为金融的一种指标啊。香港是不是金融中心，有没有金融中心地位这个问题呢？虽然北京和港共政府呢都好像是试图在这力保紧，但是他们出台的一些政策呢就是相违背的。至于另一个指标呢，就是房地产啊，即是楼价的问题啦。楼价这样东西呢是属于全民的，整个社会的，你说你要操控呢没那么容易啊。咁我们又可以从这几日发生的一些经济新闻看一看香港的地产业现在的处境，同埋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或者 forecast。近日长江实业呢就劈价卖楼，当然是一石掀起千重浪啦。好多人呢就对长实今次的劈价卖楼呢作了诸多的分析。咁我哋未睇分析之前呢又睇一睇啦，原来呢佢影响到呢唔係香港地产商即刻跟风劈价卖楼喎，而係影响到传统嘅英资啊，即係置地同埋渣甸互控㗎嘛。嗰、那个西门海萨克家族决定将交易广场第三期放售，事件反映出大嘅地产商对香港嘅住宅同埋商用楼宇啊都是看淡的。而造成今日整个地产大环境的下滑呢，可能中间还有些魔鬼细节的，除了种种的不利因素之外，到底有些什么的魔鬼细节藏在其中呢？我们这里又举一个例，原来就在去年2022年11月底，即是年尾了，地产代理监管局就广告合规和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责任教育计划这个计划书呢发信给本地的地产公司，表示要加强地产代理对发出物业广告需注意的事项和有关反洗黑钱和反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职业通告，即是通告编号第 18-01-CR-。就派员到相关的地产公司进行指导和培训。犀利啊，他吹风呢以前就开个吹风会，今次这些条例呢怕你不懂啊，直情走到埋嚟你们那个公司啊来到教导你们，真是用心良苦啊。事件就称指导和培训旨在避免影响该局对相关地产公司就洗黑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威胁和脆弱程度的风险分类的评估，以致该局可能会增加对相关地产公司的监督和巡查，要求相关的地产公司派员积极参加。派员即是派个经理出来啦，唔通派啲茄喱啡咩？咁派员个经理呢就可以捉住个经理去捉佢下面嗰啲所谓的地产代理啊，锤仔揼钉，钉揼木，层层下达，可能层层仲会加码都唔定。其实简单啲讲一句，就是要嗰啲地产中介啊负责检查啲钱从何来啊。咁有地产代理呢私下呢就同记者讲啊，佢话即使你有钱买楼啊，你买完楼之后要问你点解你会有咁多钱，啲钱边度嚟。他说我们做地产的，如果我现在要买一层楼是2000万，我帮手写合约。地产代理监管局啊，去年11月底的指引呢就告诉我们，你要问清楚 佢哋嘅钱系点嚟。如果我哋唔向你问清楚咧，写喺份合同度咧，将会等同系你洗黑钱嘅同谋啊！我哋分分钟都要坐监噶。如此睇嚟咧，真系有钱买啊，一二千万甚至上亿豪宅嘅人啊，使唔使受你香港呢啲地产代理呢啲气啊？我有钱，我行远啲，去新加坡、去台湾或者日本投资都好过啦。反正 cash is king 啊，所以大家都可能谂得到噶啦。要执行呢啲咁倒米嘅政策，你估佢哋嗰个买卖豪宅嗰度会做到几多生意呢？而事实上，连啲大地产商亦都心中有数啊。你卖楼成绩咁差，楼价又叫唔上去，要减价又好冇面。俾多啲佣你地产代理赚啦，你又赚唔到，咁点啫？咁啊劈价啦，拱冧个市。其实咧，佢唔想拱冧嘅市嘅，不过系面对现实啦。反正 cash is king， 我套咗现，我可以攞去第二度投资。即系头先咁话啦，我要买过亿元嘅豪宅，我唔一定要喺你香港买噶嘛。大地产商一旦系咁谂咧，唔系有长实嘅劈价啦。咁长实劈咗价之后呢，好多地产商呢亦都会计返佢哋自己公司嗰盘数啦。虽然未能作出即时反应啊，但係英资嘅置地而我就决定抛售佢哋最新嗰期第三期嘅交易广场啊。大家知道交易广场就係中环市中心，就係 location 啊，地点最好嘅一个位置嚟嘅。你任何咩长江中心啊、中环中心啊嗰啲都要靠边站啊。如果比起交易广场嗰个位置嚟讲，咁今次英资咁决断咁平卖啦，叫做平卖啦，160几亿咁啊，成栋咁卖咗佢出去，咁啊，可能佢起嗰个成本咧都唔会赚得到好多噶啦，都系过百亿噶啦。咁事件已经反映出香港楼市未来嘅走势啦，呢啲带头嘅地产巨头啊，都冇鞋玩劇走 ，cash is king， 收翻套咗现算数啦，叫做赚少离场啊，唔系输少离场。咁我哋睇翻长江嗰个手法，佢点样大劈价啦？劈得认真够准够狠啊，快狠准。长江新建成嘅亲海翼第二期，是在油塘站附近的，在早几日8月3号公布大幅度削价抛售，其中最便宜的单位实用面积210平方尺，即是 19.5 平方米，真是好小啊。售价是290万港元，比周边的二手楼更加便宜了三成，比周边二手楼啊，即是可能之前的第一期啊，同埋附近嗰啲新起好嗰啲啊，但是二手出售嗰啲平三成，咁啊相当于七年前嘅楼价。呢一个举动呢，震惊咗香港嘅地产圈，被传媒形容为喺向香港楼市投咗一个深水炸弹啊。咁业内人士普遍就认为，喺经济同埋政治都存在好多不稳定因素，其实系不利因素先至啱啊。嘅情况底下，减价售楼反映出香港经济嘅实况，即是插水啊。咁呢度亦都唔能够提一提香港政府喺对香港地产嗰方面嘅不作为啊。不作为就不作为喺边度呢？佢嗰个加辣啊、双辣椒嘅政策系冇取消到嘅。呢个亦都可以理解为香港政府是有意让这个房地产啊是自然地插下去。咁据港灿会馆呢亦都起底，在这轮的抛售潮里面，有哪些建制派的港官抛售自己的物业一起推冧个楼市呢？原来有两位，一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邓炳强啊，他出售了他南区的豪宅。而另一位呢就是建制派的麦美娟，她将她九龙城的豪宅亦都无声无息地售出了。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家见到这两只知道香江水温的鸭它的动作了。没错，他们就是在这里远对抗港中央，是他们效忠的港共政权。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讲到楼市，我哋喺呢度又讲一单香港人买楼受骗嘅消息啊！咁喺8月9日啊，有一班大湾区烂尾楼嘅苦主咧，决定入品啊，嚟到控告证监会啊，追讨赔偿啊。个理据就系证监会容许啊呢啲大陆烂尾楼啊喺香港做唔合乎嗰啲商品说明嘅广告，怀疑自始至终啊就系一个骗局嚟嘅，而香港政府就配合呢啲咁嘅骗子啊，叫啲人去大湾区买楼啊，特别系证监处啊，仲冇对相关嘅广告啊或者宣传啊进行任何监管啊，所以就入品高院，而入品状嘅申请人呢一栏就留空咗，但系答辩人呢就系证监会嘅主席雷天亮，佢哋认为佢哋嘅损失系由证监会嘅疏忽或者行为失当所导致嘅，所以就要求法庭判令证监会赔偿他们一切的损失。另外他们更加要求法庭判令雷天亮行为失职，容许发展商在香港刊登诈骗性的卖楼广告，最终导致了他们金钱上的损失。他们在高院之外举起横额到府，同埋提出各种的诉求，他们甚至话俾传媒的记者听，他们跌了入一个专门为香港人设计的跨境诈骗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为香港人度身订造的，经过香港政府的推销，特别是上届和今届香港政府的推销，叫人回去大湾区买楼，而证监处的不作为正是造就了这些跨境的犯罪诈骗集团来香港割韭菜，所以归根究底，他们都是认为香港政府要对他们的损失负责任，特别是证监处。唉，善不积不可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亡身，你香港政府积埋做埋咁多衰嘢，在这里我们见到就是残害一些香港准买家有购楼能力的潜在买家，伤害他们，这样这个楼市又少了一批人买楼，特别是在香港。那试问香港的楼市还哪有运行呢？咁接落嚟，我哋再睇埋香港銀行啊，又出事啊！咁大家知道啊，政治影響經濟，經濟反過嚟都影響政治嘅，政經一家，密不可分。如果你要香港繼續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啊，有金融中心嘅地位，繼續可以不衰嘅話咧，你一定有一个健全的法制，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恰恰就是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后呢，样样事都重新来过了，洗牌了，颠倒晒了，连带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譬如好像银行那样，银行体系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个地区仲点可以话有金融中心啊，服务于金融啊，呢啲废话荒话，人哋老外个个都系过江龙挑通眼嚟嘅，叻过你90几倍，你只意呃人 ？No way！ 香港政府只系可以用中共大外宣嘅政策，日日喺度同香港人洗脑嘅啫，但系又唔系人人都听你之笛咧，个个咁容易俾你洗嘅咩？你可以呃啲老弱嘅苦儒啊，唔识嘢嘅苦儒，但系稍微有啲国际视野或者对经济有啲基本认识嘅，你都呃唔到啊。而最近呢单嘢咧，就对香港呢个银行体系啊，仲系唔系稳阵咧，发咗一个 好强烈嘅信号弹啊！大家听下系咩嚟嘅？
元朗721事件发生咗4年啦，曾经出庭指证过元朗白衣人两次嘅控方证人邓德全，喺8月1日离开咗香港，到咗英国之后申请难民庇护。佢讲俾传媒知啊，喺7月29日，国安警咧突然去到佢屋企，要佢指证7月12日遇袭但被控暴动罪嘅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唔系嘅话咧，佢就会被控暴动罪。邓德全咧回忆翻啦，当时咧有一个国安警同埋两个便衣警嚟揾佢，其中一个警察咧讲嘢都算几和善嘅，但系咧另一个就恐吓佢话，如果唔喺10日开庭嗰阵时指证林卓廷，就会用暴动罪去控告佢。邓德全话啦，当时嘅佢白咁狡诈噶，试过冷静同警察倾啦，了解佢哋有冇法庭发出嘅传召令。不过咧，三个警察冇出示法庭传召令咧，之后就走咗啦。过咗2日啊，邓德全咧去咗汇丰银行揿钱，个职员同分行经理同佢讲，佢个户口有20万元被冻结咗，只可以用20000元流动资金。你讲啦，系政府嘅决定，银行都冇办法。喺8月1日，邓德全咧去咗英国，佢话虽然自己有 BNO 护照。可以直接申请 BNO 签证，但是买机票都使了超过19000元，都不出钱再申请签证了。他在抵达英国伦敦希斯劳机场过关的时候，官员建议他申请 BNO 签证方便找工，但是他的袋得回80磅，最后决定申请难民庇护。在接受最新闻访问的时候，他坦言钱没了可以再找，命没了就找不到了。最幸运的是自己不是香港入境处的黑名单，到可以离开香港，觉得好好彩。入了英国国境之后松了一口气。
大家听到没有？汇丰银行竟然配合香港政府，应该都是国安处的要求，在并没有任何的司法程序或者法律文件之前呢，就任意地将全户的户口资金冻结，来到配合这个国安公署执行他们的政治任务。哇，香港几时变成这样啊？银行为什么会这样做法嘢啊？是哪个经理啊，还是那个董事啊批准他们这样做的？你银行的钱不是你的钱啊，是全户的钱啊。你是但收个电话就可以这样乱来的吗？汇丰银行呢真是无法无天啊，这间银行。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的了，上一次许志峰呢已经被他整了一锅的了。当然啦，他不是对一个或者两个人落手的，是配合国安公署向大面积的香港人下手。那你今时今日能够配合国安公署做些不合程序不合法的所谓冻结户口啊这些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难保你他日不会又话受到某一方面嘅压力，又对一啲存户做一啲极其唔公平嘅举动噶、哦。香港人而家好多都唔信大陆银行噶啦。至于香港嘅银行，汇丰系带头嘅，佢竟然带头咁样做，咁其他银行咧会唔会跟风咧？睇嚟香港嘅金融业嗰个信用啊，已经全部毁咗噶啦。大家要警惕，千祈唔可以信佢乜嘢恢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啊！你连最基本嗰个 foundation 啊都不稳啊，上高点样架梁叠屋起上去呢？全个制度要讲诚信，要讲稳定嘅，而家一啲诚信一啲稳定都冇，政治一日都嫌多。如果一个地区嘅银行可以配合政府，以任何政治嘅理由，今日中意拉呢个，听日中意锁嗰个，咁就可以去将佢啲存户嘅利益牺牲嘅时候，咁外国嗰啲稍微大啲嘅企业啲资金咪更加冻个水，点同你玩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嚟睇一睇香港人到底愿唔愿意再捐钱俾呢个中共政权呢？咁近日有则消息咧就颇为热门嘅，可谓红爆所有嘅自媒体同埋自媒体嘅新闻平台。呢、这个就系台风杜苏芮横扫咗华北之后咧，引嚟嘅所谓洪灾。到底一场雨会有几多水呢？如果你用个 measuring 司令大去度啊，或者放个桶去度啊，最多都系几寸水，落到一尺水咧已经好犀利噶啦。但系一尺水咧，对于山区嚟讲咧，并唔系咁可怕嘅啫，因为山区咧系斜噶嘛。你落雨睇下你几耐落一尺啦，落一晚啦，定系落一日都能够射咗去。不幸嘅就系下边下游嘅啫。但系咧，以中国华北嘅地理形势嚟讲咧，佢哋因为长期缺水啊，开采地下水已经开到冇啦，就搞咩南水北调嘅工程，所以佢哋喺好多山坡嗰度咧修建咗大大小小嘅水坝嚟到蓄水。既可以发电，又可以配合呢个所谓南水北调嘅工程。但系好奇怪嘅一点，大陆里边所有嗰啲储水池啊，即系佢哋叫嘅水库啊，都系要泄洪嘅。如果大家喺香港生活过，走过去睇过香港啊最古老嗰啲水塘啊，啊，即是好似香港仔水塘啊、大潭水塘啊、城门水塘啊。都无需要泄洪喎，使乜泄洪啫？你嗰度去到坝顶一个比较危险嘅水平位，做翻一支泄洪管啊，射去下游一啲安全嘅地区，即系叫排水口啊。咁平时就已经可以解决晒问题噶啦。但系偏偏中国大陆啲所谓工程师咧，只系成全苏联嗰啲所谓建筑设计啊，下下都要开闸泄洪。平时是不懂得将那些水排出去的。如果大家不明白我讲那个排水原理呢，大家回去看看自己那个马桶啊，那个水箱那里中间是不是有个窿。如果那个水箱啊一路是这样入水呢，那个窿呢就负责将水射回到个马桶下面的。那就不用流到一地都是啦。这个这么简单的设计在中国大陆是没有的。佢哋只系会蓄水发电，跟住满咗就排洪，年年都系做到好多伤亡嘅，根本佢哋就冇将老百姓嘅生命当系命。但系官方嘅数字咧，就只系承认死两个人，到最后都系话死咗十几个人嘅啫。咁嘅规模边度算系灾害啊？所以就基于呢个逻辑，领导人亦都唔会出面所谓去赈灾啊。亦都唔会监督佢哋嗰啲所谓嘅部下，即是当地政府啊，去加紧防洪救灾啦。反而佢哋将所有嘅精力用喺封锁网络，唔俾啲消息外传。呢、这个力度上高，就以涿州为例，经过两次嘅泄洪，基本上咧，佢哋第一次啲洪水啊，已经浸到上二楼啊，甚至再高。你如果唔系住喺高楼大厦咧，都已经灭顶了，因为啲洪水是半夜排出嚟嘅。第二呢，喺洪水未退嘅时候呢，第二次泄洪之前呢，佢哋官府曾经发过一个话，就係话涿州可能要浸一个月。大家諗一諗，封咗你楼下，你就算住喺多层大厦嗰度啊，地下水浸走唔出去，冇电梯，因为电梯入咗水唔行得㗎啦，冇水冇电断埋网。咁啲人系咪喺屋企食谷种呢？如果冇储粮嘅，过得一个星期系咪要饿死呢？呢啲人道灾难，佢哋冇人去解救，最后就系派解放军入城，一把黄土将佢哋全部埋葬晒，一个都走唔出。整个涿州市啊，唔好讲佢有100万啦，你就算几廿万人啊，都系人命嚟噶嘛，分分钟有外来人口打工嘅咧。因为话晒咁近京师，啲人住北京住唔起，呢周边地区分分钟都系住满人嘅，百零万人一个城市就咁送晒命去。但系最无耻嘅咧就系涿州嗰个书记啦， 佢除咗下令泄洪之外咧，佢仲走咗去北大河去度假，神隐咗一轮。咁见到事态俾人寻人啦，民间通缉佢啊，寻人啊，登启事啊，要佢出嚟。佢出嚟咧，佢唔系道歉，佢系做 show 啊，而且仲叫啲人去捐钱。咁喺中共国啊，当然啦，你一话筹款咧，红十字会啊第一个跳出嚟支持你噶啦，啊，啲钱系过咗佢嗰度先噶嘛，先至落嗰个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咧就将啲物资咧摆晒入大仓，唔系爱嚟派俾灾民，摆入大仓用途系咩？等嗰个洪水退咗之后咧，佢拎出嚟倒卖咯，套翻现咯。呢、这个操作咧系俾南方都市报一位德州嘅记者啊，亲眼目睹啊，激到佢翻转头啊，因为佢冇嗰啲所谓邀请函啊，最终将事件曝光咗出嚟。呢啲咁无耻嘅所谓地方政府，仲系父母官嚟嘅咩？仲配做嗰啲所谓嘅领导咩？做地方官咩？呢啲简直系刑事罪犯啊！将佢拉上法庭去公审佢，差唔多谋财害命喺度。咁陶杰咧就喺佢嘅风云谷嗰度话，佢哋坚决相信党中央嘅数字，死咗几个人嘅啫。今次系冇灾情嘅，咁啊市民亦都无需要捐款。咁坊间咧亦都好多类似嘅言论啦，特别系佢中国大陆入边嗰啲网民啊。简直是闹爆了。但是我们这里不要理会中国大陆里面那个国情住先了。我们回来看一看，如果问你叫你捐钱去赈灾，赈他今次中国大陆的灾害，你会不会捐钱呢？那香港人很多都在自媒体那里发声，当然是揶揄他今次中共这么无耻的行为。有人就揭翻旧账，就在几个月之前，香港人的捐款啊，就被大陆指为造谣啊！大陆的网军当然是有一套宣传系统啦，其实是属于大外宣的。凡是打亲这些舆论战呢，他们都是有晒策略的。那如果查翻资料呢，香港在100多年前曾经向大陆捐款赈灾的，就在1917年11月22日。立法局亦都通过咗向华北水灾啊受影响地区捐款10万。100年前啊，1917年啊，应该话1805年啊，1805年之前嘅10万，国民党当时仲系使紧袁世凯嗰啲大鱼饷嘅啫，多唔多钱啊？10万。另外近期一啲嘅就1991年华东嘅水灾，10日之内香港赈灾嘅款额已经筹到4.7亿。当然这个是民间筹到的啦，还有当时的香港政府捐了5000万，民间再筹多6亿，最多的一次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据中共喉舌大公报讲，来自香港各界的捐款高达200亿港元，是冠绝全球的。但是在今年的5月，大陆微博上高，有微博的网友分享啲人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200亿嘅旧闻，就被举报为造谣，最终网友嘅账号遭到处罚，理由系佢散布不实消息。咁后来微博就辟谣啦，佢话计到2009年嘅9月30号啊，港澳台只系捐咗30几亿嘅啫。咁大家会问啊，啲钱去咗边？答案就系郭美美啊，中国红十字会出咗问题。而中国大外宣这些反面不认账的做法，正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他们讲的。那在今年五月发生的事，要香港人忘记当然是很难的了。所以现在网络上你叫香港人捐钱，即使好像大陆人说真的捐你妹啊。当然啦，亦都有些肥得滞走不喐的，好像李泽玺那些人啊，就带头捐了2000万，但是好像这两天都听不到有哪些富豪跟进上去捐回多一点。但是港共政府打你香港人荷包是没有商量的，一定做的，事件还未完的。反而呢，建制派民建联李慧琼就醒目了，即刻辞任主席，他知道民建联一定要带头逼啲人捐钱的嘛，他看来势色不对就走先，真是世界女。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 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